关键决心四，第四章，成功背后的抱怨。国防部的展示厅里，阳光透过高窗斜切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明亮的光斑。艾米丽站在巨大的投影屏前，指尖划过那条鲜红的逻辑链，从赤壁实验的条件输入框到第17层 FFN 的开关激活区，再到最终结论的输出节点，每个步骤都标着精确的参数坐标，像一串穿在绳上的珍珠。就像这样，无论输入何种场景，系统都会自动生成带坐标的推理路径。他按下回车键，屏幕上弹出另一个案例的追踪结果，依然是清晰的链条，任何决策都能拆成可验证的步骤，不存在突然跳转的黑箱。阿诺德将军凑近屏幕，手指点在第17层 FFN 的位置。这个开关层每次都会出现。是的，将军。艾米丽调出热力对比图，我们测试了23组历史战役案例，均能定位到类似的核心节点，这意味着大模型的推理有固定的主干道，而不是随机游走。展示厅里响起滴滴的议论声，几位国防部官员交换着眼神。最终阿诺德将军转向彼得，伸出手，阿瓦隆赢了，关键决心三的合同下周签。掌声响起时，艾米丽却觉得心里有点空，她看着屏幕上那条完美的逻辑链，突然想起昨晚酒吧里林先生的眼神，像在评估一件可以改造的工具。庆功宴设在公司顶楼的露台，香槟塔折射着阳光，彼得被一群记者和高管围着，笑容满面。艾米丽端着酒杯走到角落，手机里弹出团队的消息，核心数据已加密，安全日志无异常。直到傍晚，露台上的人渐渐散去，彼得才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来，手里捏着那份刚签的合同草稿。搞定了，他把草稿扔在桌上，语气却没什么笑意。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艾米丽问。是想要，但没想要这么便宜。彼得扯松领带，指腹敲着合同上的金额条款。国防部压价压得太狠，除去研发成本和人力，利润空间几乎为零，我们投入了这么多，就换来个保本生意。艾米丽沉默了，她从没想过合同金额的事，在她眼里，拿下项目意味着透明推理能真正应用于军事系统，意味着那些藏在黑箱里的危险能被提前发现。对了，彼得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拿起桌上的香槟抿了一口，目光落在远处的硅谷建筑群上，语气随意的像在聊天起。你还记得关键决心一吗？艾米丽的心猛地一沉。嗯，艾米丽随口应道。传说那东西有个伪装模块。彼得转过头，眼神里带着种探究的亮，明明是 A 逻辑推导，却能输出一套完全不同的 B 逻辑链来掩饰，连当时的开发者都找不出破绽。你说要是用咱们的追踪技术，能不能找到它藏在哪一层？比如有没有一个总开关能控制所有推理的诚实度？艾米丽握着酒杯的手指僵住了。阳光从彼得身后照过来，他的脸一半在亮处，一半在阴影里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好奇而已。彼得笑了笑，耸耸肩，毕竟是初代系统，说不定藏着大模型的底层秘密，找到它，咱们的技术就能更完善，不是吗？他没再多说，转身回了办公室。艾米丽站在露台上，晚风吹得香槟杯微微晃动，她想起彼得刚才的眼神，那不是好奇，是带着明确目的的探寻。他要找的不是技术完善的方法，而是如何让逻辑链造假的后门，就像给透明的玻璃罩开了个暗缝，外面看起来依然清澈，里面却能悄悄藏进东西。他低头看着手机，团队刚发来新的测试报告，第17层 FFN 的开关在多组复杂案例中均稳定激活，逻辑链追溯成功率100%，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成果，此刻却像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心上。实验室的服务器还在运行，屏幕上的逻辑链亮得刺眼。艾米丽突然很想知道，当他们用这套透明化技术去追踪关键决心一的伪装模块时，最终会在哪个节点发现那道藏在光明里的阴影。